各位好，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无状态非常随机的一期更新，因为这段时间也没有特意去想播客要更新什么，微信公众号要更新什么，所以我觉得与其于勉强去更新，就不如不更新。今天来更新播客是因为我前段时间会想写一个叫做 Good Content Weekly 的东西，就是好内容周报吧。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类似的东西，就是推荐一下最近在听、在看、在读的东西，其实很无聊，没有任何创新和策划的一个栏目。但我就是觉得最近听到很多，因为我听很多，就是听播客很多，所以真的会一听到就感觉脑子爆炸的内容，非常想和大家分享，所以写播客又蛮累的，就是蛮难去把它非常带着感情的传递给大家。最近又确实比较忙，所以说播客可能还是蛮简单的一个方式嘛。所以我就突然拿起话筒，打算把它一次录完。那我们就从我第一个想推荐的东西开始说。第一个是真的是我最近听到最好的一个播客，最近反复在听，已经是第三遍了。其实已经很著名，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是去年被评选成最佳播客的，《纽约时报》所做的一个播客叫做 Caliphate，Caliphate 就是哈里发嘛，就是哈里发国。泛指的是，我查一下哦，泛指的是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国。伊斯兰世界存在的穆斯林帝国通常被称为哈里发国。从概念上说，哈里发国是代表全部虔诚穆斯林的主权国家，根据伊斯兰教法由哈里发统治。那么由《纽约时报》做的这个 Caliphate 的播客呢，其实是国内非常少见的一种叙事性的播客。就他把整个，怎么说，杂志专题或者特稿，给它变成不仅是读，更多是他被采访者的一些语音呐，然后带着一些背景音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有整个故事的线索。那么我来看一下 Caliphate 他的第一期开播的时候对自己的描述。他是在讲 "Who are we really fighting？" 就是在讲我们在说我们去战斗 ISIS，去战斗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战斗什么？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很难去理解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以及到处都很戾气，尤其是网络上，更多是我们首先把对方去异化了，或者说，比如说他就是没文化，他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疯子，他就是变态，所以我们不用管他。那这个其实更多的，去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不理解，通过这种异化去更从根本意义上去除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解除对对方的妖魔化和异化。当然没有说你要站在 ISIS 的立场上去理解 ISIS。没有这样，你去听这个播客一共10集，他其实从一个人去入手。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加拿大人，所以他是一个白人。那他从加拿大去来到中东地区，其实代表了 ISIS 这个力量中几千名的从西方非要辍学，然后辞职去参加 ISIS 的这些人。那从这个当然是最为匪夷所思的一个集体，对吗？所以他从这一个人的口述采访开始，包括记者去一条条验证他的信息。他说的啊，我那个2011几年几月几号去入境哪哪哪儿，再出境哪哪哪儿，那记者一条条的去核查，这跟他的护照相符吗？这跟他档案相符吗？就听到这个过程，这个 fact checking 这个过程的第三四集，我都感到了一点无聊，就是有必要吗？他又不是 ISIS 首领，对吗？他又不是谁，他就是一个后来逃出 ISIS 的，就他自己有点良心悔悟，说我们不应该这种事情，所以我就回去了。所以他其实如果把 ISIS 抓住，还会被处决的这样一个人。那他验证他这些细碎的信息有什么用呢？你就发现他在验证这些细碎的信息的过程中，他其实更多的是发掘了这个人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你会发现，他其实是通过这一条一条的 fact checking 去落实一个个整个过程的时间点，以及每一个过程中大家的心理变化，大家对 ISIS 理解的心理变化，就他怎样是一点点走向极端的，他的参与者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你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人人谈到 ISIS 就很害怕、很仇恨的这种心理，给他 narrow down 到一个个个体。你可以发现这件事情离我们是多么的近，并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离我们多么的近，而是在 mentality 的这个层面上，人走向极端是多么的容易，以及你可以看到这种在你现在看来非常遥远、非常癫狂的一种残忍和非人道主义，其实是非常可执行的一个东西。 还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不是少数人就魔怔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更清楚了，但接下来你会觉得比一开始的恐怖更加恐怖。然后这个播客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听到这个 correspondent 他本人对记者行业的热情和他的责任。比如说他有一天就是为了再去查这个受访者的整个 record， 他就回到了战场，然后和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坐在房顶，旁边都还能听到枪响和炮响，他就坐在房顶上，然后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他这辈子没有看到过的星星。然后他就讲说，我当时看到那片天就想到这片天这样的美丽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片天都同样的美丽，共享着同样一种景色，但他底下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去记录，那么除了这片天以外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了。就当时它是一集的结尾，应该是第三集还是第四集，大家慢慢听下去就知道。这段我反复听了很多遍，然后配合它有一个背景音，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它这个还有一个第十期是一年之后的回访，去采访这个已经回到加拿大已经成为公众话题中心，但他因为还没有具体的定罪，所以还保持着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这个前 ISIS 分子去采访他，说你的心智有什么变化。那一段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可以看到他从极端这条线过来，但是这条线有多么多么的脆弱。 ISIS 的只言片语的报道我觉得大家都会看过很多，但是这个播客听完我觉得大家更多可以看到，也不是说 ISIS 是怎么发展壮大的，这个有很多挪书可以看，包括那个畅销的黑旗还是怎样，但是 Caliphate 更多是从一个记者私人的视角，以及这个从加拿大去往中东战地的这个人的视角去完整的 follow 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体验。那我推荐的第二个东西就是一个不能跟 Caliphate 一块儿听的播客，因为也非常的压抑，叫做 Cult， 就是 Catch Cult 的那个 Cult， 就是一个 Caught up in a crime or something， 就是你被抓住了。那它其实也是不多集，十几集吧，哦，十一集，讲的是青少年犯罪，在美国的青少年犯罪，这些人是怎么被抓住的，以及他们整个的一个成长脉络。那他每一个故事都非常不一样，有的是从小的生长环境都非常不好的黑人，他怎样去和自己的命运战斗，但又不得不回到自己命运的路上。还有就是因为不去上学而被抓到监狱里的一群人，他这里面的案例是一个女孩，就是不去上学，他也是因为他家长的他家庭的一些问题。那他最后不去上学以后他就被抓了进去。那抓进去以后呢，他就和那些犯下更大的罪的人，比如说持刀抢劫甚至持枪抢劫的这些人关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径。他还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包括青少年的这个定罪的幅度和年龄是怎么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经典事件去走上和成年人越来越近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每季只有30分钟，而且语速也比较慢，你甚至可以用 1.1 或者 1.2 倍速去听。它不是一个非常法制性的节目，但是起码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节目，每期也是一个故事，非常顺的就可以把它听完。接下来的第三个内容是一个时装类的播客，它的名字叫做 Articles of Interest。 Articles of Interest 也不是一个特别时装的栏目，它现在一共有六期，而且不会再更新了，因为它是一个叫做 99% Invisible 的一个大的播客栏目底下的一个播客栏目。待会我会讲到那个 99% Invisible。Articles of Interest 是讲服装行业的一些东西，我念一下目录大家都知道了。比如第一期讲 Kids Clothes， 讲的是儿童的衣服。听这个播客已经是大概两个月前的事情了，但我现在还能立刻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他讲在美国有一个规范，说如果你这个衣服没有明确的说它是不能穿上床的，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纱裙公主裙，那可能 一看就是穿不上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可能穿上床的衣服，都不用特别睡衣，就算是可能穿上床的衣服都要满足很多很多的标准，什么防火呀什么非常高，所以很多童装厂商都选择去做像公主裙一样的衣服，然后做睡衣其实就是非常睡衣，很难去做这个中间点，所以童装的成本也会比成人的衣服要更高，包括很多现在童装整体像就是缩小版的成人装去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会讲的比较细。第二期讲的是格纹，第三期 pockets 口袋，一个最近我看到至少两三篇文章在讨论的关于为什么女装的口袋要比男装要少，要而且要小，放不了那么多东西，而且为女装去增加口袋这件事情究竟是为女性赋权还是说又是一种性别歧视，包括女装女性非常小那种包这到底代表着什么。第四期是夏威夷衫的一个讲解，而且它跟那个 Aloha shirt 还是不一样的，就是 Hawaiian shirt 和 Aloha shirt 还是不一样的，这一集有讲。接下来是蓝色牛仔裤朋克风格，就这六期非常的短小，很快就可以听完。我刚才说到 Articles of Interest 属于一个更大的播客项目，我们叫做 99% Invisible， 就是 99% 的不可见，好的设计都是 99% 不可见的，你可见的只是那一个 1%， 但是它更好用的部分其实都被它设计进去了。它现在有380期节目，而且已经不限于一个设计产品了，比如说是 iPhone 这种，而是非常丰富的各种行业和文化中的东西。和这个有一点类似的播客还有一档叫做 Household Name， 就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品牌背后的一些故事，比如他有一集可能做时装或者流行文化消费的人会比较感兴趣，就是讲 LaCroix、Canada Goose 还有 Carhartt 这三个品牌是怎么从一个土的没有人在意的品牌成为今天的贵的潮流的品牌的。当然播客就不是一个很深的可以比上你去看什么报告的这样一个媒介，但是听到他的比如消费者呀记者呀几方的一个非常非常忠实的第一手的一个语音的表达，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我来讲播客就是接触一些我没有了解或者我比较生疏的领域，那我比较了解的领域可能直接去读书或者看行业的报道，通过播客所能知道的就比较少。和 Household Name 还有一点像的一个播客叫做 20,000 Hertz， 两万赫兹，它是从声音入手去讲那些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声音，尤其是品牌的，比如说诺基亚，你想诺基亚就是那个开机的声音，你想到那个奈飞网飞 Netflix 就是它开就一个剧最开始的时候动画的时候配合的那个音效。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去抢注声音的专利，去找人给他写很贵的但是大家能记下来的5秒钟的一个 ringtone，他从每一个声音去讲起这些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包括有一集我很喜欢的是讲动画里那个声音，就是最早的橡皮管动画，它有那个人蹦来蹦去非常夸张的那些声音是通过什么样的工具去做成的，毕竟那个时候的声音也没有现在电脑合成按几个按钮就 OK， 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去模拟，很有意思。以上是几个播客，接下来还有一个播客，但这不是一整个播客，我只是会推荐它的一个小栏目。这个播客本身我觉得一般，就叫 Grammar Girl 语法女孩，讲一些很短的语法用法，一集10多分钟，前面讲的也 OK， 而且就10多分钟你可以完全可以听，但我最喜欢的是它最后的一个栏目叫 Family Lect， 怎么说，因为 Dialect 就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嘛，比如 Beijing Dialects 就是北京话，那Family Lect 就是你家肯定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怎么着就发明出来一些说法，只有你们家几个人能知道，你跟好朋友知道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有。那他每一期就是一个读者来信的栏目，你可以给他投稿，就是他的声音就录进来，会讲就是我们家因为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让大家发明了一个什么什么词儿，改造了一个什么词儿，从此以后在我们家这个词儿就代表了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私人历史性的东西，每一期只有个3-5分钟是关于这个的，我每次都专门调到最后听这个部分。接下来就推荐一个我最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也特别的莫名其妙，就是 F1 赛车。因为我最早看到的呢其实是 Netflix 拍的一个新的纪录片，叫做一级方程式极速争胜 Formula One Drive to Survive， 它只有10集，每一集40分钟， 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F1 现在排到最往前的是梅赛德斯奔驰车队、法拉利车队以及红牛车队，其中梅赛德斯奔驰和法拉利基本就是永远是第一和第二。你可以看到F1 赛车跟任何其他运动都不一样，比如网球，你虽然说费德勒和纳达尔，就是费德勒你觉得可能他打到这么年龄蛮大了还在打，非常的无法超越，但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无法超越，他也是一个凡人，然后他也会受伤，他也掉到过后面，对吧？而且你觉得你还是就是你在一个一对一的比赛中还是可以赢他的，你还是 50-50 的机会，但是在 F1 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去查现在的F1 的赛车榜的积分，我刚刚立刻去查了一下 F1 榜今年2019年到5月为止的一个排行 standings。 那在车队这边，就是因为 F1 赛车它是一共有10个车队，每个车队可以派出两辆赛车，两个车手，一年都是他们这些人在比赛。今年到5月份为止，梅赛德斯奔驰是第一名嘛，173分，法拉利99分，红牛64分，然后第四名迈凯伦是18分，后面就是18、17、13、12、8、4、0，这是第四名到第十名，就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和法拉利差的都是74分，非常的夸张。就它相当于是每一站每个大奖赛去跑嘛，第一名记多少分，第二站跑多少分，那这也影响到了车手的排名。我来看一下，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大家很熟悉的奔驰车队的博塔斯和汉密尔顿，分别是87分和86分。第三名是法拉利的52分。第四名是红牛车队的51分。第五名是法拉利车队的47分。第六名是13分。第七名是13分，然后是12这样。就是很夸张，你的发动机的制造，我还是很外行，但是就是你的发动机的技术就是赶不上人家，可能你在赛道上看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一秒两秒，但是这一两秒就是你永远无法超越的，无论你是多么好的一个车手，这件事情就决定在你的赛车上，所以更多时候你只是跟你同队的人去竞争，因为你们俩开的是一样的车。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残酷，而怎么说，就是你可以说它一边是最危险的，虽然你说它近些年来在各种赛制改良、汽车技术的更迭上变成了没有那么危险，最近很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 F1 赛车手在车道上死亡这种事件，但它依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它比较高速的时候可以达到320千米每小时，基本可以赶上高铁的速度，那它用这个速度去赛车，它相当于一方面是最危险、最考验勇气和个人的反应能力啊，个人各方面才华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去领先的一个运动，你比他差个几千万几亿块钱，你就是可以比他造出快的发动机。所以很多人说 F1 也是越来越没有看头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最近在看包括很早之前大家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时候的F1 赛车，就是非常有意思，你看整个资本如何去介入，然后赛车手的生涯其实相对短暂的如何去介入，包括它的精准性，就是你觉得他说刹车晚刹了 0.1 秒不算什么， 0.1 秒谁能数得过来啊，但是如果你以320千米每小时速度去算那个 0.1 秒，它就滑出去了10米，我没有算啊，这就是个意思，所以非常的恐怖。最近也看了很多很多赛车方面的纪录片，包括 Niki Lauda 的那个时代，非常有意思。 Niki Lauda 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我之前在机场飞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尤其在欧洲会看到 Niki 这个航班，就是我的名字那个 Niki N-I-K-I， 它其实是由 Niki Lauda 这个 F1 传奇车手去设立的一个欧洲航空公司。那这个人的经历可以通过一部 Chris Hemsworth， 就是现在漫威的那个雷神 Thor， 他主演的一部影片叫做《极速风流》，它是基于 Niki Lauda 和 Hunt 他的一个对手的一个故事去拍的，非常的娱乐性，应该蛮多人也看过。然后不同于这部演艺电影，还有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叫做《亨特和劳达 F1 赛车最伟大的竞争对手》Hunt vs. Lauda F1's Greatest Racing Rivals，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部影片。以上就是我目前的知识所允许我介绍的 F1 赛车的部分，想了解这个运动真的是很不容易，比如说你要看网球，你基本就是看看网球怎么打正手反手，我觉得也不难理解，毕竟你也有手你也可以理解，但是 F1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赛车设计的更迭，然后驾驶技术的更迭，就是很多码事情放在一起。再回到这个让我 爱上 F1 赛车的这个纪录片 Netflix 拍的 Drive to Survive， 它其实是以2018年赛季计时的方式去拍的，一个时间顺序，第一季到第十季分别是这个赛季开始到结束，因为每一季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新生的一个美国车队它是怎么开始与这些大车队竞争的，还有一个叫做 Indian Power， 以前叫 Indian Power， 印度力量的一个车队，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富豪去建立的，他是怎么建立自己的车队的，而且他自己后来私人又卷入了一些财务纠纷，那就是断钱了，那应该怎么去做这个车队，还包括车队之间的一个竞争，车队两个车手之间的一些内讧，你毕竟有一个要着重培养的人。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像 Red Bull， 大家都知道红牛车队它是红牛嘛，就是那个能量饮料的车队，它不是像奔驰这样它自己可以研发整个车，所以红牛就要从别的，它现在要从雷诺去买它的引擎，它又现在不想去用别人的引擎了，觉得这引擎有问题，那它又该怎么办，所以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问题。我之所以会对 F1 感兴趣，就是觉得它拥有别的运动都没有包含 的一系列的问题吧。嗯，以上就是 F1 的部分，接下来会推荐，因为我最近发现自己订了太多的内容订阅 subscription， 所以说想集中的看一个媒体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最近在着重看我买的 New York Times 的订阅。那 New York Times 的订阅其实是我觉得蛮便宜的了，在比较开来，比如说如果你不买那个 crossword， 就是那个填词，还有不买它的菜谱的话，应该也就是300-400，这个价格比端媒体端传媒都要便宜，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而且它的 iPad 端的体验做得非常好，我上次在这儿第一次感受到体验之好，就是 T Magazine 做了一个选题叫做America 2024， 美国2024，他找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剧作家去想象五年以后的美国是什么样的，每个人会写一个剧本，让他配合拍了片子，时装片或者是一个短视频去讲，非常非常的生动，而且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内容，但它同时就是基于 New York Times 整个媒体的一个很好纸质媒体留下的 legacy， 所以是读起来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题。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只有买了才能读，但我会把链接放到下面。特意看一下那个栏目，就是 Immersive， 它的 AR 和 VR 栏目，比如说巴黎圣母院起火的那一天，他就立刻做了一个整个巴黎圣母院内部结构的一个，也不能说是 VR 吧，但是整个 3D 的一个建模，你就可以看到它可能是从哪着火的，它哪个地方是木结构，哪个地方是非常好的砖石结构。然后那天巴黎圣母院着火，在中国时间是早上嘛，你可以看到那个新闻，就会看到纽约时报整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专题，它不是立刻，就它不是现写的，但是它有它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图库，你可以立刻调用出来，比如几几年那谁谁谁在巴黎圣母院旁边，然后哪个文豪又在上面什么什么，整个图库非常好，包括他之前几年写过的它的建筑结构，它的文化意义，然后整个梳理出来非常漂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多年才能建立的一种媒体的档案库，和现在非常爱用的一个死媒体的良心吧。嗯，对。然后 Immersive AR VR 这个栏目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尤其是要讲太空的，大家可能会很喜欢，就是几个星球怎么排列的，New York Times 带来这个阅读体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包括 AR 的话，它就是说我上次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的仪器吧，它就是很大，然后你可以把它投在你们家地板上，相当于然后你在你们家在转着去看这个新的仪器，就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的一个东西。哦，另外还有一个不 fancy 但就是内容很好的，是在 New York Times 最近做的，叫做 The Privacy Project， 隐私计划，它里面会有很多文章，就是一个大专题，里面会有很多文章，然后它视觉做的也很统一，是一种警示色，嗯，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专题。然后今天也不想讲什么内容，不想讲什么干货，就是想分享一下，尤其是我一开始想做 Good Content Weekly， 但是觉得之后能做成 Monthly 就很不错了，就争取不做成 yearly， 所以大家可以听出来，这一期其实我之前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就是把自己的收藏夹拿了出来，然后看一看，毕竟我觉得内容都在里面了，而这些都不是说你要读一个月才能读完的东西，我今天说的所有东西，也许你一个周都能看完，所以，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些 source 本身去看，我也是录这种内容作为自己的一个记录吧。 要不社团价这种东西也蛮容易堆在那儿就不看的，所以把它大略的说一遍，还是有助于自己也清楚的顺一遍。以上就是这一期无缘无故更新的无状态的全部内容，谢谢。